OK，好，再试试这个。OK，so far so good。好，在我们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次的机会，求你的圣灵在做奇妙的工作，求主你的话语来代替我们的话语，求你的智慧来代替我们的话语，挪去我们不合适的话语，让你的圣灵，让你的真光来代替。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耶稣宝贵的圣灵名，Amen。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从来不讲话的人，所以一讲话的话就要喝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家习以为常哈。看个表，现在那边是2点半，刚才那些时间咱们不算，知道吧？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这个人的话呢，不害怕时间长，就害怕时间短，所以说但是我今天呢。我一定要注意这个表，咱们尽量的按时结束，按时结束。好，废话咱们少说，因为时间实在太宝贵，我们要及时抓紧。那么好，今天的题目的话呢，大家都看到的这个单张上面说是我们今生我们在追求当中，我们想得到些什么？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话题。那如果简短的来说的话呢，今天的主题就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说这个话题的话呢，我们乍一听，哇，也真是很吸引人，很吸引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都是希望得到些什么东西吗？往往我们又得不到，得不到。真是希望有一个人跟我们，面对面的，而他又什么都拥有，亲自对我们说，你想要什么？我们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位，这样的人，对我们有这样的和蔼可亲，有我们这样丰富的供应。我们真是希望人对我们这样来说，这样的来问，的的确确，从小的话我们长大，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很多的东西。那么从中国大陆、台湾来的，大概都了解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些实际的情况。我们人生真的需要什么东西呢？是啊，当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我往往都挂在嘴边上，在。倒退几十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大陆都在说，见面就是你吃了吗？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总吃不饱，总吃不饱。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这个思想观念就是争吃，我们就来争喝，对吧？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中国大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突飞猛进，一夜之间就变成大国了。这突出是很让我感到吃惊啊！而且这个人们我也感觉到很吃惊，一夜之间似乎人人都有钱了，对不对？那么中国人的话呢，到外国去旅游，现在是最受人欢迎，因为都有钱呢，对不对？买房也不在乎，尤其是最近中国大陆，据说是有7000人的旅行团到达了洛杉矶，哇，那美国人太高兴坏了，对不对？买卖来了。据说的话，整个开销花费能大概20亿啊美元，所以这是人们的寻求，人们的思想的观念在改变。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这个，当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很细小的东西吃着穿呢喝这个发愁的时候，那我们思想观念当中，我们再问大家，那么现在你需要什么？你还需要什么？正因为如此，大家似乎很迷茫。真的，我现在还需要什么呢？于是前几年，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他呢就出了这么一个节目。于是的话呢，这记者几个人就出去了，那开着这摄像机，大街上不是预先约好了，那么现在是随机的，见着任何人，无论你层次多高，你多么有知识，多么有学问，你多么贫穷，多么低下，我逢人就问。问什么呢？问三个问题。你是哪年出生的？那么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你想要什么？所以中国大陆的话就出了这么一个电视节目。哇，这个电视节目，于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人都上了电视台。那么他们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我真正需要些什么呢？下面有一个简短的幻灯片，我简洁下来的，咱们快速的去看。你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访问这个人，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思考过。我最想要钱，别的什么都不想要，最想要的就是钱，要别的有什么用呢？太俗气了，我想要和平，要世界和平，我想要一个美好的未来，要钱，要房子，要汽车，很直截了当。我想活160岁啊，我快点走，不想遭罪，在受病，在生命当中。所以这就是一个简短的一个电视片。当然了，你要是看的话呢，大概是需要几十分钟了。我只是把这些简洁了一下。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就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真是现在我们不愁吃了，似乎不愁穿了。我们的思想现在反倒迷茫起来了，有些不知道，对吧？我们究竟想要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些人，这有的人的话呢，说是要衣食住行，有人要炫富享乐，有人要高官权贵，有人要金银珠宝，有人要学识地位，有人要五子登科，那么有人要美容漂亮，有人要名垂千古，有人要万寿无疆，有人要寻求真道，寻求真道。所以这一切的事情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生活在地上我们来说，这也都不见得是坏事，都不见得坏事。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一心只注视着这些金银财宝、名利地位，是不是只注意这些了？因为我们想没想到自己将来是怎么样，将来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几十年，就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再回想的话，我当初我踏上美国这块土地，现在就似乎在昨天一样，20多年已经都过去了。我在想，假如再二十年过去之后，我现在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时间真是很难的把握。真是我们寻求在这地上，有人说要寻求真道，那么寻求万寿无疆也好啊，永生也好，但是你有没有可达到你目的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有没有指给你这条路呢？对吧？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正因为如此，人们有美好的愿望，但是似乎看到前面就是我要追求的一个一个的目标，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路在怎么走。于是乎人们就把很多很多的人都定睛在哇有官的上面，当官呢要钱呢，对不对？中国有这么样的话说嘛，说是当官的话就有权了，是有权的就有钱了，有钱了的话就腐败，一腐败的话说不定就被双规，对吧？现在国内就是出现这么一种循环。但尽管如此，但是人们呢仍然不引以为戒，还是希望的哇贪得无厌，恨不得贪的把事业都给贪掉。尤其最近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大陆有一个贪官，平时的话呢装得很简朴啊，连车都不开，每天骑自行车，对不对？可是最后一抓起来了，家里边一搜，一屋子里边有1亿块钱的现金现钞。就是人们的贪得无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哟，那么多钱啊，给我的话我也没多大用，给我100万我就退休了，对不对？我要弄干什么有什么用啊？但是有的人就是他就觉得贪得无厌，给了多少我还是要有，还是希望再来。于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我们总是看到我眼前虽然我们暂时的一点点的利益，就抓这个抓那个，但是呢确实把我们自己我们将来的我们的结局，我们人生的结局，那永世当中的我们将来怎么办，都没有思考这些事情，没有这些事情。但是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不像我们几十年那个时代，更不像我们当即使20年之前也变化也特别大了， 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都斤斤计较多少钱花多少钱，对吧？可是后来时代就变化的这么快，紧接着就有互联网，对吧？现在的话呢，又有微博，微博完了不行，还有微信，中国大陆和 QQ 各种东西，都是把这个世界人们的距离是拉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短。而且的话，似乎人们就说地球已经不是这么大了，而像一个地球村一样了，好像似乎越来越小，想去什么地方好像都可以去，而且是在世界上边，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啊，尤其是似乎现在，刚才我说了，一夜之间人们都有钱了。这个世界过去贫穷落后，现在一下子变得花花绿绿，花花世界，于是股票也有啊，什么这个赌博也都有了，小三二三也都有了呀，对不对？人们似乎真是，我再怎么说呢，似乎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再问人啊，你究竟你是怎么了？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其实有些说是股票是毒品啊，还都在玩，说是金钱都是罪恶，还都在捞；说是烟酒伤身体，还都不戒；说是名利是浮云，都在争；然后是说美女是祸水，还都想要；然后是再接着看下一页，说高处不胜寒，还都在爬；然后说是做官就腐败，都想当。说人生需思量，都不想；说是地狱真可怕，都无惧；说是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人啊，你究竟是怎么了？说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边，你该思的不思，你该不想的不想，不该对你有害的这地方，你却天天都在想，而且你还天天的都在做，都在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是一帮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脱离外边的这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思想当中，思想着未来，我们看到眼前，正因为有主的同在，哎，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追求，我们有个方向，而且我们心里边也不胆怯，那么将来的时候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很有把握。但是有些人却都不是这样，却都不是这样。这是屈原很久以前的说过的一句话，他举世皆浊我独清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这迷惑当中，我们真是希望有一个屈原的这么一种心智，我们能够看破眼前，我们思想现在，我们思想未来的事情。是的，在这个电台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电台有这么一个想法，问每个人你需要些什么。是啊，我们都电视台询问了，但是呢，他并没有给出各种原因，腐败的原因，败坏的原因，也并没有给我们指出道路来，剩下的该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一种无奈的叹息，无奈的叹息。那么那些记者他问的时候，他底气也不足，为什么呢？因为被问的人也都知道，他问也是白问，我想要他也不给，对不对？因为知道他也不会有什么都有。是的，当我们询问的时候，被人询问的时候，我们要看是谁来向我们问话。电视台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他无能为力。但假如说，假如我们都生活在西雅图，我们的比尔盖茨很有钱，假如说他来到我们面前问我们你需要些什么，哇，那时候我们的感觉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可能就不像现在无精打采了，说不定两眼就发光了，发绿光了，对不对？恨不得多要一点。是的，比尔盖茨很有钱，他很可能会有一点怜悯的心，他可能给你施舍一点东西，但是要记住，他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他不能带给你走进永远，他不能带你进入永生，他办不到这一切。但是假如说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说是人，因为他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就说他是神，因为他来自天上，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一切，他是宇宙的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假如说他创，不是假如说了，他创造了宇宙，世界都是他的，地球是他的，宇宙都是他的，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拥有。假如说这位创造主来到我们跟前，他向我们询问 你想要什么？我们当如何去回答？我们当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说的就是在2000多年前，在犹太人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人们都盼望着有一个叫弥赛亚的这么一个人能够出生，能够降到这个世上，那么他能够带领犹太人摆脱当时的生活的困境，被人们欺压，被人们压迫，做奴隶，对吧？他们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困境。那么在许多的先知书当中早就都预言了，说将来必有这么一位人要降下来出生，那么他将做如何做如何的事情，他很有能力。那么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着这个人来，盼望着这个人来。那么盼望他来了之后，人是不是相信他呢？这就成为了另外一个问题，成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是说的是什么呢？是圣经里边记载的一段故事，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好，大家思考一下，我喝口水。所以耶稣这段我们谈到了，你看就这么几句话，他就说到好几件事情，说到好几个人，说有耶稣，对吧？那么又说见他们跟着，说明他们说不止一个人。所以我今天呢，就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既然来到这里了，就跟我一同的，不单单是听，不单单同，而且我们要相共同的来看，而且我们要共同的来思考，共同的来思考。这提到了说是有耶稣这个人，而且还有两个人跟着。那么上面是怎么说呢？说有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然后才有下边的耶稣来问。那么说有两个门徒，可是不是一个人，那么他听见了他的话，那么他又是谁？说这段两段话就提到了有两个门徒，也就是下面第二节说的是他们这两个字，又提到了耶稣，又提到了听了他的话，这个他又是谁？又是谁？他这个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我们想弄明白究竟这两个门徒听见了谁的话，是谁的话这么有说服力，对不对？以至于他的两个人就跟从了这耶稣。为什么要跟从耶稣？耶稣又是谁？又是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简短的主题，就是你们要什么。我们要想把这个事情搞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要往回走。刚才说的那个门徒听见了他的话，这个他是谁呢？他就是指的这个人叫做约翰，叫做约翰。为什么叫又有人又说叫施洗约翰呢？是在犹太人这个历史当中，那么在这个2000多年前，就公元之前大概有400年的光景的时候，那么犹太人都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信神的，而且他们知道有上帝，神一直带领他们的前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他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同时他们也知道先知曾经预言将来要有一个救世主叫弥赛亚要来，同时他们从书上的预言当中也更加的知道，在弥赛亚来之前必有一个开路先锋，开路先锋，而他来是为后来的人来铺平道路，他成为旷野当中的呐喊。所谓这个人就是约翰，他来到了这个出来了之后，然后他立刻就对人们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为耶稣的到来铺平道路，而他并不生活在很富有的一个家庭，在一个富有的村庄也好，不，他生活在山野当中，他吃的都是人们不吃不着的东西了，也并不是很丰富很贵的，而都是野生的那些东西，他也没有衣服可穿，都穿的是兽皮，对吧？不对，都是从野外能够找到的东西，在人们看来那就是一个野人而已啊，对不对？连家常饭面都不吃， 但是他就成为耶稣来的是开路的先锋。他对所有的犹太人都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于是他的手下哇就召集了很多很多的人都来跟随他，跟随他之后就在当地的这个河水里面，他就为他们施洗，于是人们就称他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这样的一个人一出来了之后，立刻就轰动了当时的犹太地区，大家以为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但是这个约翰呢，他怎么说呢，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品德，他是正直的一个人。他怎么说呢，说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我不配啊，我只是开路先锋而已。那么施洗约翰他召集了很许多的门徒在他手下，按照我们当前的术语，这约翰可以说是一个红人啊。当时啊，他在他的手下不知有多少的粉丝，天天都跟着他，都跟着他。那么这时候耶稣同样的来到了，从他们身边走过，那么门徒看见了，施洗约翰也看到了，施洗约翰认出耶稣，他有圣灵的感动，于是就是说他怎么说呢，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看出耶稣与众不同。当然了，后来这个在耶稣的这个请求下，约翰也为耶稣进行了施浸，也受洗了。当时耶稣就向众人们做见证，说仿佛看到鸽子从天而降，降落在耶稣的身上。他知道鸽子降到谁的身上，那就是圣灵，那就是神上从天上来到的这个神子，就是耶稣。那么于是正因为他是这样的光明磊落，他毫无保留地把耶稣介绍给他自己的门徒，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大家我们如今的人的话也都不愿意看到什么呢，自己心爱的这些粉丝，这些心爱的门徒一个一个的都离他而去，离开自己约翰了，要投奔耶稣去了。但是施洗约翰刚才我说过了，他有谦虚的，有仆人的心智，他有难得的品质，有正直的人品，他知道耶稣是人们当得去寻求的。他说出这样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大腕们，这些红的这些影星们，谁有这么宽广的心呢，总是希望把人们都拉到自己的面前，是要远离开自己走，恨不得咒诅你啊，对不对，死一遍还不行，死两遍都行，对不对，恨不得。但是施洗约翰他没有，他完全的没有保留，把真正这个上天而来的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启示给他的门徒，告诉他我不配为他系鞋带，他才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正因为有前面这么多的故事，刚才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门徒听见了他的话，就是约翰的门徒听见了约翰的话，于是在后边就跟着耶稣，他跟随了耶稣，耶稣看见他们跟在背后，于是耶稣回过头来问，你们要什么。所以现在我们把这故事来龙去脉我们都搞清楚了，耶稣问你们要什么，这个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话。你想想，因为耶稣，门徒也知道耶稣是谁，因为施洗约翰已经为他做了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就是神，他拥有一切的。那么门徒明白这一点，于是乎在我们想象当中就开始了见异思迁。我们都知道见异思迁不是好话，不是好的成语，但是用到追求永生的方面来讲，我们赞成他，这是一句好话，对吧。所以说这个门徒知道耶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耶稣他更是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拯救万人，他很怜悯，他愿意付出，很和蔼的，真心实意的，他愿意给予，对门徒们说，后边的跟着的人说，你们要什么？我就想起来了，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走在遛弯的时候，我看见背后有两个人跟着我，是吧？跟着我，那么我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完全没有耶稣的这么样的一个心智，我的态度就是怀疑态度啊，然后我是非常的谨慎，他们要干什么，对吧？而且我带种提防的心情，他们有没有说干坏事啊，对不对？然后我是赶快逃离，我赶快逃离。但是耶稣他不是，他是愿意付出，愿意给予，他很和蔼的问跟着他莫不相识的两个人，你们需要想要什么？是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想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想得到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无非就是想要得到名呀利呀，我们希望得到幸福，我们得到快乐，我们得到满足，得到一些满足。是的，那么我们来看，在我们这有讲到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说的是传说当中啊，说是有这个乾隆皇帝有一次南下微服私访，微服私访一天的话呢，来到了长江边上，长江边上，当然了，他周围是围着的当地的高官，那些官员们，同时还有大臣们。于是乾隆皇帝看到了千帆并进呢，对，有似乎有万马奔腾的那种气势，哇，真是感觉哇，这个山河壮丽啊，这么壮观的景象。于是就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问手下的官员，说是一天之中，大江之上究竟有多少是船只而过？而过，说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了得了，这是皇帝在问呢，你回答不上来怎么办啊？于是当地的官员都脸都青了，很害怕，回答不上来，这么多船从来没数过呀，多少船呢？这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乾隆皇帝呢，他手下有一个大臣很聪明，他说只有两条，说一条大江之上一天啊只过两条船，说为什么只过两条船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然后他就慢慢道来，他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无非两条船而已啊。对，是一个很高的概括，就是概括了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忙忙的碌碌，对不对？我们无非就是为了名，就是一个为了利而已。所以这句话的话呢，这个在司马迁史记当中也都曾经说过这句话，说不定也可能根据这句话，或者是乾隆的故事就根据他而来，咱们就不得而知了，不得而知了，对吧？但是我们你想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就是为了，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名，就是为了利。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有一个古人他曾经说过，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中国大陆这些贪官污吏他们的下场，我们真是深有体会这句话，对吧？我们为了名利，我们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真是变危险。这时候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再举个例子什么呢？是亚历山大，是希腊，是古希腊的时候，那么他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了不得的人物。他20岁的时候左右的时候，于是率领部下就是南征北战，东征啊，东征。然后在短短不足13年的时候，南下打到埃及，北上然后灭了波斯，直捣这个伊拉克，然后东边一直打到印度尼罗河而已，这个印度河而已。所以他亚历山大是希腊有名的一个军事家。13年的功夫，20岁出征，33岁的时候便完成大业，这是历史上第一位这样的出人拔类的这个军事家，是 非欧三跨了三大洲的这么一个军事的一个国家，可以这么说吧，一个地位吧，他真是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当时他二十岁的时候，他为了东征做准备，于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把奴隶也都给卖了，钱都投入都不要了，他要东征，要征服全世界。于是大臣们就说陛下，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别人了，你还留下什么呢？他说，我留下的是希望，我把希望留给自己，他将带给我无尽的财富。但他心里边想象的是什么样呢？他的追求是什么样的呢？他怎么说？他说，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开拓疆土，不断增加权力，尽情地享受美味佳肴和少女本色。你看，他打到南边、北边，打到东边，亚非拉不没有拉，欧亚非，他目的什么呢？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享受，他得到了。但是别忘了，这么样大的一个军事家，他33岁便死了。那么在他要去世之前，他有三个遗愿。第一个遗愿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棺材将来发出殡的时候，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的运回去，不是由多人。我第二个遗愿是，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的时候，通往墓园的道路要撒满我宝库里的金子、银子和宝石。第三个遗愿是什么呢？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的外面。所以我想，很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朋友很可能都知道第三个遗愿，因为太这个不同凡响了。死的时候棺材要有两个洞，要把手放到外边，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但是很少听到他实际上有三个遗愿。但这三个遗愿他说出来了之后，大臣们都不懂什么含义呢。于是有一个将军战战巍巍的过来说，陛下，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说的这个遗愿就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他说，是，他说，第一个遗愿是医师运载我的棺材，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的治疗任何疾病，面对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希望人们懂得珍爱生命，那么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呢？医院是告诉人们，不要像我一样追求金钱，我花费了一生去追求财富，但很多时候却是浪费时间。说第三个遗愿，把手放在外边，是什么意思呢？是希望人们明白，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是我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你看，有许许多多的我们当代的这些事情，我们的人，我们所谓的名人，他们经历的挫折也好啊，生活坎坷也好啊，经历让我们意识到，真真实实的我们的生活真是就像2000多年前亚历山大他所给我们的教训所提醒的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追求名和利都带不走，我们追求这个金钱，我们也都是白白浪费时间。我空着手来，我要空着手回去，因为把手还放到了棺材之外。是的，我们想要什么呢？是刚才耶稣问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们要什么？于是乎我就把大家从西雅图带到了古代清朝的时候，又把大家带到了古希腊2000多年的时候。是啊，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走得很远很远，我们很可能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耶稣他问我们门徒，你们要什么？大家想一想，我再喝口水。是啊，我们都知道，门徒知道耶稣他拥有万有，他什么都有。当他问我们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呢？ 我们会怎么想？我们真是巴不得，哇，他什么都有啊，什么都要啊，像电视台里边的那个漱口的那个人，一口气要钱要房子要汽车，对不对？我们也恨不得要很多的东西。但这三个的两个门徒，他要什么呢？他怎么回答耶稣的问话呢？这是一个悬念，我们来看看。拉比在哪里住？真是让我们大跌眼镜啊，对吧？放的这么有钱有势，什么都有的，万拥有万有的人，你怎么什么都不要啊？你真是天生的一个大傻瓜呀，对吧？我们过去，我们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穿的，对，连馒头都吃不着，连件好衣服都没有。我们现在起码向耶稣要个美味佳肴吧，要个馒头包子都行啊，对吧？要件好衣服也行啊。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要，他们不是要，而且反倒是问了，说夫拉比，你在哪里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门徒他之所以是远离开了施洗约翰而跟从了耶稣，因为知道耶稣是从天上而来，他是有永远，他什么都不缺，他是拥有万有之主啊。他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们才离开了约翰，才跟从了耶稣。所以说他们想的东西都不是地上的事情。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从天上而来观察地上，他也是说出的话也都不是地上的话，门徒们所追求的也都不是地上所需要的。他们想象的平凡的一句话，但如果你仔细思考起来，真是发觉真是充满了无比的智慧。耶稣，你拥有万有，我与你同住，你拥有，你不缺，你什么都有，我也就不缺乏了。耶稣，你是永远，你来自永远，与你同住，与你在一起，我也就有永生。所以门徒们他们思想的也不是仅仅在地上的事情，跟耶稣的心思都是想着说的地上的话语，却思考的天上的事情。是啊，你在哪里住？真是在我们这个当耶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想说告诉耶稣，我们真的想需要什么，我真的是想要得到些什么。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件故事啊，就是叫巴迪买的这样的一个人。巴迪买他是一个瞎子。那一天耶稣路过他们城的时候，他听说了，于是他就喊大卫的子孙，你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人，没有人看得起的人，是一个很地位卑微的人，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从小就是瞎子，心里边是一片的黑暗，外边也照样的是一片的黑暗。他想见到光明，于是他就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大声的喊耶稣，就可怜可怜我。于是人们都唾弃他，少管闲事，远点走，把他全部的赶走，对，不要打扰耶稣。他仍然是越发的高喊耶稣，大卫的子孙，你可怜可怜我吧。那么耶稣他怎么说呢？就像我们这个主题一样，他又有怜悯。耶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多么谦卑的一句话。耶稣他拥有万有，是万主之主，是天上来的，他是这位神，但他所说出的话来却是让人感动，就好像一个侍者对客人，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口气，我能为你做什么？如今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一个瞎眼的一无所有的乞丐却这样的来问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么在过去的日子里边，这巴迪买从来没有人对他如此的关心过，是爱护过，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为他来付出过。再说一点，巴迪买他是被人瞧不起的。巴是什么字呢？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迪买有钱人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 那是有钱人的儿子，就那样，没人瞧得起他，每天受到人们的嘲讽。就是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一个乞丐，耶稣却有怜悯之心来到这个世上，以一个仆人的身份一样，对一个瞎眼的乞丐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巴比买说，我要能看见。是啊，他生活了这么多年，心里内心外面都是一片的黑暗，他让他的神生能有所改变，有一个新的样式，别人改变不了，别人也不愿意，但是耶稣他来了，他不但是愿意，他也有能力。我不求别人，我就求耶稣，就求耶稣。那么在圣经里边，我还记载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位神曾经问一个君王叫所罗门，说是你愿我赐你给你什么？又是一个神向一个地上的一个人来询问，你让我赐你什么？赐你什么？而这个所罗门呢，他是一个君王，按理说他什么都不缺呀，他什么都不缺。后边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会再讲。但是他所需要的什么呢？他直截了当的把他的所需告诉这位神，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这句话摸着了这个神的心意，神就怜悯他。为什么呢？神创造世界，创造宇宙万物，后来创造我们人类，让我们人类的在地上干什么呢？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我们要管理地上的所有的神所创造的万物，神让我们做管家。你要想做管家，你就必须要有智慧，你知道当如何去行。正因为如此，所罗门的寻求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如何去说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诉，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大大的加倍赐给这所罗门。你所没有求的，我照样的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你没有求，我照样赐给你，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而且我还要使你长寿。你看，他所问的，所追求的，按照神的话来讲，没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利，所有的都是合神的喜悦。那么神于是就大大的赐祝福啊，你没求的我照样也都给你，也都让给你。神所赐给的，我们就看四个字，几六八个字，这个十二个字就行了，是利上加利，是恩上加恩，是荣上加荣。所以说我们寻求的合乎神的心意，神要赐给我们远远超乎我们个人所思所想的。他要是我们有能力，而且要利上加利，我们得到恩典要恩上加恩，我们得到荣耀我们要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所以说耶稣来问他的门徒，你需要什么？门徒知道自己所需的，与门徒说什么呢？说是希望和主同住，同住。而且门徒呢去问了，说拉比你在哪里住？那么是当我们有一个人问我们你家住在什么地方，这句话可要警惕了。他问我们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尤其现在是在这个时代，这害人骗人的太多了，对不对？他要的那电话说不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啊，我们有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告诉他，哇，我们是伊萨夸，对不对？更亲密的朋友门牌号码都告诉他。如果不想告诉他的，我们也可以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或者的话呢，是一个委婉的说法， 不好找啊，我那个地方太偏僻了，拐弯转向的，以后咱们还会再见面，对，再说吧。所以很可能在我们世上啊，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回答。但是耶稣当有人问他，夫子拉比在哪里住，耶稣又如何回答的呢？ So far 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都不按常规常理来出牌，对吧？虽然是地上的说话，但似乎我们知道他们却想着天上的事情。是耶稣问你们看到来人了之后后面跟着人，他没有说你跟着我干什么，离我走，没这么说，而却心里面知道他们所想的，他们所需求的，于是问你们要什么。但是门徒却没说我要，不合乎常理，你问我要什么，我却不说我要什么，我反而问拉比你在哪里住，哪里住。整个你看一下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呢，既然是你不按常理出牌，对吧？那么耶稣话语很简单，好，你们来看，就两个字，来看。看什么？到哪里去呢？是的，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能够在一起，天天的接触他，连微小的思想，他微小的举动，对吧？他的细微的行为，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时候的人品。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希望与人们同住，与人们在一起，但是希望人们能够了解他。他就是说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说你们来，我就必会给你们开门，你们想看，我就一定让你们能够看得到，就一定让你们能够看得到。而这两个门徒也真是就跟随了耶稣，他们就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位尼赛亚了。找到了之后心情是格外的欢喜快乐，于是高呼着我们遇见尼赛亚了，于是恨不得把这个福音呢，好消息告诉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又告诉他们的兄弟们。于是乎耶稣手下慢慢的又多了许许多多的门徒，许许多多的门徒。那么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其中的一个门徒就是彼得，他不是来就看吗？是，他后来也跟随了耶稣，与耶稣在一起，他真是看到了，他也寻找到了。于是他最后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大声地说，说什么呢？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随跟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同时彼得还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底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靠着得救。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三句话：你们要什么，拉比在哪里住，然后你们来看。我们想看什么呢？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刚才我说了，花花绿绿的世界，这是让我们似乎迷蒙，我们的眼睛似乎被迷茫住了，我们被吸引住了，我们离我们的永生是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了没有啊？那么世界上在很久之前啊，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让大家看几部花花绿的图片，看，哇，莫被乱花迷了眼。莫被乱花迷了眼，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让我吸引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太多的东西了，我们往往的话就被它吸引住去了。但是这是我要讲的什么呢？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他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也是两千多年前以前的老前辈了。他呢就是劝大家莫被乱花迷了眼，迷了眼。那么有一天呢，他的门徒们，他手下很多的门徒啊，于是就出去了，回来之后就对苏格拉底说，我们去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按照今天的话语来说啊，像超市一样啊，那繁华无比啊， 谈好无比，回来对苏格拉底说，说集市里啊有数不清的新鲜玩意儿，您去了之后一定会满载而归。他们门徒就怂恿着这个苏格拉底，老师老师，我还是劝你，我知道你很清洁呀，不愿意沾染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回来了，我们真是感觉那个集市上的东西真是太多太丰富了，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了所需的，老师你去，大概你肯定也能够看到所需的。于是这个苏格拉底啊经不住这个门徒的怂恿啊，于是跟他们去了，去了之后回来以后呢一言不发，于是门徒就莫名其妙，老师也跟着去了，回来怎么也不说话呀，起码你发表发表意见呢，就那集市好不好，热闹不热闹啊，非得逼着苏格拉底要问话说他。于是苏格拉底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此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我并不需要的东西。是啊，人的观点不一样，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你追求的就不一样，你追求的就不一样。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人生也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就抓来抓去，我们有了还要再去抓。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部高档手机 70% 的功能是没有用的，一部高档的轿车 70% 的速度是多余的，一部豪华别墅 70% 的面积是空闲的，然后一大堆社交活动 70% 都是无聊空虚的，然后一屋子衣物用品 70% 是闲置没用的，然后一辈子挣钱再多 70% 是留给别人花的，然后一生回顾观望 70% 的人是充满懊悔的。说我们人生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追求来追求去，但是我们追求的往往我们都是不是完全合乎我们的心意，都用不着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真正对我们人生所有益的东西，有益的东西。那么耶稣来，他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我们永生的意义，世界的归处，人的归处，人的归处，我们要救恩，我们要永生之道，我们要与主同住，那就是门徒们的心意。你要想得到这些这个心意，我们真的是要真心的来寻求。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寻求呢？怎么来寻求这位基督耶稣呢？我们看到我们这几个两个门徒，他们跟随耶稣是走在背后悄悄的跟着，他们觉得他们也不配，他们只是有一个谦虚的心呢，而且他们喊耶稣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对吧，他有什么知识啊，但他们却称他为老师。这两个门徒在众人面前让我们显示出来，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他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勇往直前的心，看准了目标，哪怕别人说我是见异思迁，我无所谓，我要的是永生，我要的就是这位主耶稣，我跟他不但是跟定了，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与他同住，还要与他同住。是的，这是圣经里边的话，他告诉我们需要虚心，需要我们虚心。今天没有时间讲所有的这些东西，但第一条要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我们想追求这个耶稣得到永远的福分，我们必须要克服自己的骄傲，我们必须要虚心起来。如果没有虚心，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什么样的人，凭什么我就跟耶稣啊，他有什么样的学问呢，对吧，他上没上过高等数学什么线性代数啊，对不对，他有没有什么学位啊，他都没有，我凭什么要跟从他。但他们就是相信他有永生，我就跟从他，哪怕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也跟从他，我们也跟从他，他是有一个谦卑。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给谦卑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没少去希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再去一趟希腊。这个希腊的话呢，我们说过了，在历史上它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出现了三个著名的哲学家。那么军事家就是亚历山大，三个他刚开始的时候多么的雄心勃勃呀，20岁出征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唯一留给我的就是希望，希望带给我无穷的财宝，可以这么说。 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直到他33岁，他去世的时候，他得病要死的时候，他最后回想自己的一生，真是有3个遗愿，有3个教诲，刚才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亚历山大他死了，但是他没有料到他去建立的这个大国最后的结局，他更也没有思想到他的家人所经历的背后的悲惨的结局。在他死了之后，他的母亲被杀，他的儿女被杀，他的家人都被杀。他一生追求的得到了些什么呢？完全都是空虚的。是的，他得到3个教训。那么他有一位老师叫亚里士多德，非常的谦虚，他说，人以为我聪明，但是我知道自己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亚里士多德又有一位老师叫柏拉图，他说，不知道自己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他又有一位老师柏拉图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古人的时候都是聪明的哲学家，向我们每个人都开启了，你要想有所作为，有一些思想，你有一些前程，你去追求，你必须要谦虚，你必须要谦虚。所以今天我们刚才我已经说了，门徒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悄悄地跟在耶稣的背后，他谦卑地来跟从他。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要通过这几句话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我们过去多么的高傲，我们多么的目中无人，但如今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降卑，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有一个侍者的身份，向我们每个人来询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人生是多么的短暂，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听福音，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生活在一个平安的环境，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给我们这样一个人生的选择，我们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这样的话呢，我再给大家，虽然时间我知道这个有点不充足，但是还想希望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讲一讲这个图片，说我们的人生啊，是好比乘坐北京地铁1号线一路向西。我想很多朋友大概都去过北京啊，北京有很多的地铁，最初的地铁就是从东啊一直向西，就那么1号地铁一直下去，那么一路上呀会有很多大的站，比如说天安门啊、建国门啊、玉泉路啊等等很多的站。那这时候要说什么呢？说我们的人生啊，就好比说是乘坐1号地铁由东一路的向西行，那我快速的就过来，一路向西很多的站，是途经国贸羡慕繁华，国贸，然后是途经天安门幻想权力，途经金融街梦想发财，这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途经公主坟遥想华丽家族，经过玉泉路依然雄心勃勃。这时有个声音忽然飘然入耳，乘客您好，八宝山快到了。这时候我们幡然醒悟，顿时醒悟，人生是苦短，人生是苦短。这都是耶稣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边去。门徒就是冲着这个来跟从他。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所需，我们心中的盼望，他也知道我们心中的焦虑。他怎么说呢？他让我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心思是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这位神，这位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让我们望举目望天，神看我们比这些都贵重。神不但让我们望天，他也让我们望地，说你想想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其 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所以这个神耶稣，他让我们看天，让我们看地。神，我们即使看不到，看不起自己，但神看我们为珍贵，他愿意背负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痛苦。他来的世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就是他来自永远，把永远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愿意去追求他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听到了耶稣的话语，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回想耶稣和门徒的对话，简短的三句话，你们要什么？拉比在哪里住？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所以说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过去他对门徒们说这几句话，那么今天他也对我们每一个人他也说这样的话语，是一个慈爱的话语，一个和蔼的话语，也愿意付出的话语，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思考神的这个话语，我们要什么，我们的思想思考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思想一下我们每天所想的、所追求的、所抓的这些东西。我们再思想一下门徒给我们做出的一个榜样。我们不寻求地上的荣华富贵，我也不寻求我们有长寿百年，对吧？我们也不寻求有好的吃穿，我也不寻求地上的名与利，也更不寻求地上的财宝。我们寻求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就与他同住。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是我所喜悦的，你们只要来，只要你们看，有愿意的心，我必然让你们看到。你们追求永生，我就让你们得到永生，你们得到平安，我就让你们得到平安，你们要得到喜乐，我就得到让你们得到喜乐。时间差不多，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在一起，这是用你的话语，这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在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你愿意问我们我们需要什么，你是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是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我有这么一个请求，如果我们在座有些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你看到听到了耶稣的问话，你说，主啊，耶稣，我愿意得到这一切，像门徒一样得到这一切，我愿意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永远的这个生命。如果真是有愿意这样的朋友的话呢，能不能麻烦你举一下手，让天上的神来看见，我们为你祝福。今天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像门徒们一样，你说我愿意跟随耶稣，我愿意跟他，我要与他同住，耶稣的丰富就是我的丰富，耶稣的祝福都要临到我。我再问一遍，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有没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你说愿意，能把手举一下，举一下就放，有没有？好，手放一下。好，感谢主。我们还有没有？我相信还会有，不可能没有，对吧？如果有的话，用不着管别人，这是你自己得永生的事情。愿意的话，你就勇敢地举起手来，让神来看得见。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不但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家人，祝福你的事业，祝福你的身体，祝福你的身体健康，祝福你所经历的一切。我再问最后一句，如果真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把手举一下，让我能看到，有没有这样的？好，我们继续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真是你愿你的话语在这里边能为成为世上的光，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照亮我们的心中的黑暗， 让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从此不再一样。我们把举手的弟兄仰望在主你的手里，这是求主你来看护他，加添祝福给他。从现在起，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由于你的同在就不一样。你要加倍的祝福他，他的家庭，他的孩子，愿一切事情按你的美意来成就。我把他完全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同时我们把在座的其他的朋友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看顾他们愿意的心能够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到外边去度过自己的长周末，没有在家里边做一些别人看来喜乐的事情，他们愿意来这里来催听你的福音，愿意更听到你的话语，愿意得到你永远的生命之光，只是愿意得到永生。他们虽然没有举手，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手在心里边已经举起来了，你已经都看到了。主，你也同样的祝福他们，也带领他们前面的脚程，带领他们的人生。我们感谢主，我们把每一个朋友今天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主看顾我们新的一天的开始，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不再一样。谢谢恩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我们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耶稣，感谢赞美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